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给我们良心，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很多人都会花尽心思和金钱来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，比如在家里安装先进的警报系统，安装摄像头等等，目的是提高家人有危险性和警觉性。可是假设在安置这么完善的防盗防火系统之后，家人却忽略它所发出的警号，意思是不理会任何系统所发出的响声，其后果可想而知。同样，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我们内心所具有的警号，不理会良心所发出的提醒，竟然邀请灾难进入自己的生命中，这实在是可悲。在今天的信息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一颗清洁的良心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当你面对人生的一些决定，你知道它是错的，你知道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是不对的，这一点绝对没有疑问。你看着对的一面，要做出决定，你将会怎么做呢？到底你要选择对的事，亦或是错的事呢？是什么来决定你要走的方向呢？是因为你害怕有人会说你，会议论你，所以你得选择这样做呢？亦或者是决定于是否有人发现呢？亦或是基于自己内心的喜欢和满足，而不理会别的因素呢？古老的说法就是，让你的良心去做决定。你是不是也这样做呢？能不能让自己的良心去做决定呢？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这是与生俱来就有的。而良心对我们来说实在非常重要，因为良心有提醒的功用，可以向我们里边发出警告。因此，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良心，不要让良心麻木。我们要听从良心的声音，要留意它所发出的信号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清洁的良心。所要看的经文呢，是在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。这章经文记载，使徒保罗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而被逼迫，因为他的出现，全耶路撒冷城都轰动起来，而被带走的保罗曾经被解送到该撒利亚，被犹太人在官长面前控告，而保罗也有机会可以答辩。而使徒行传第24章就是记载保罗在腓力斯大人面前为自己分诉。我们要思想的是保罗在其中所讲的一段话，他怎么样为自己辩护，而他又怎么样凭良心说话，这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学习。控告保罗的人控诉他说，他教唆天下到耶路撒冷来生乱。请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，我们看第10节到16节，经文记载，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，他就说，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。你查问就可以知道，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，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，或是在会堂里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，耸动众人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，并不能对你证实了。但是有一件事，我向你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，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。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使徒行传24:16，保罗说了，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无愧的良心就是清洁的良心，而我们的良心是神所赐的礼物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份礼物，这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。旧约箴言书20:27，箴言书20:27，经文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有一位在我们里边和我们一块共知，代表神看见一切、鉴察一切的，那就是良心。所以良心成为神给人的一种道德的力量，在人的心中使人可以分辨出什么是对、什么是错。我再说，良心是一种道德的力量，让人知道什么是对、什么是错。这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。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没有例外。比方说，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章那儿，保罗讲到人的情况，指出神早就借着自然界来启示他自己。因此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借口推诿说他不认识神。请我们看罗马书1:18-20，罗马书1:18-20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1:18-20。保罗说呢，没有人可以说我不相信神，原因是我没有圣经，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，或者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。他不能这么说，不能以此作为借口而说不知道有神，不相信神，因为神不会接受这样的借口。保罗在这里说，神造万物，神借着外在奇妙的造化来向人启示他自己，告诉人这个宇宙不是碰巧有的，而是真有神存在，是他创造了这个世界。除了透过自然界向人诉说神的奇妙和真实之外，神还在人的内心，透过人内在的良心向人说话。因为每一个人，即使是没有得救的人，不信神的人，都有良心在他里边。而良心又称为是非之心，告诉他何为对、何为错、何为善、何为恶，这两者之间的分别，这是良心的功用，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。虽然良心不能带人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但是良心却能指向神，因为良心是与神的本性相符的。请我们看罗马书2:14-15。罗马书2:14-15，经文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罗马书2:14-15。这里保罗要说些什么呢？保罗要人认识到，有些人虽然没有律法，虽然不知道律法，所行所做的却符合律法。 比方说，你可以走进任何的监狱问那儿的囚犯，虽然他们很可能否认自己做错事了，或者否认他们因为犯了错而现在被关在这儿，他们个人会有不同的际遇，不同的故事。然而，不管他们怎么样诉说自己的情况，你可以问任何一个犯人，问他杀人是不是错的，他必然回答说是。你问他偷东西是不是错的，他们也会说是。强暴人是不是错的，答案也必然是是的。也许这些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，也没有听过圣经的教训，他们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。然而，是不是因为没有读过圣经，不认识耶稣，犯了罪就没有责任呢？不，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他们却有神放在他们内心的良知，能够辨别是非，能够辨别善恶，因为那个功用已经刻在他心里，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。良心是神所给人的礼物，是一种道德的力量，可以帮助人分辨善恶对错，让人做出智慧的决定来。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因为神是这样造人的，是使人有别于万物的。人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的。但是，当人把自己的良心那声音压抑下来，或者说拒绝不听良心的声音和劝导的时候，他是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的，而且不觉得罪疚，也没有惧怕，更不感到后悔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良心丧尽的人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危险很可怕的阶段，因为他的良心已经被玷污，好像不再说话了。一个人可能达到一种再也听不见良心的声音的地步。我们不要以为良心不安是坏事，因为妨碍了你做坏事，或者叫你做坏事的时候感到不安。或者有人会说，但愿我没有良心就好了，或者是我希望我里边良心不要再出声音了。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事，因为神把良心赐给我们是有目的，是有原因的。也许有人说呢，神直接向我说话不就好了吗？或者神用别的方式对人说话，这不也可以取代良心的功用吗？为什么神要给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呢？原来神之所以把良心赐给人，是因为神希望人做正确的事，不至于走错。保罗他要竭力保守自己有清洁的良心，是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，他的看法和神的看法是一致的。其实良心的作用不是单为了指引我们走正路，我想很多人都希望在人生中获得正确无误的指引，好让我们的人生不会走错，好让我们不会走冤枉路。然而有些时候良心并不全然可靠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信赖自己的良心呢？凭良心做事岂不是最好的吗？这是因为良心未必能够做我们的指引，而实际上也是不能。我们之所以不能依赖良心做所有的事，是因为这要看我们的良心是受过怎么样的影响。要是我们的良心是受着堕落了的世界，这世俗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和塑造，而我们又让良心在我们生命中指引的话，那结果必然是不理想的，一定会有偏差。但如果我们让真理的圣灵来塑造我们的良心，来保守我们的良心，我们就会以神的话语作为依归。但这也不等于说我们只要凭良心行事就必然会没有错，因为我们不能一直维持一颗清洁的良心。神把良心赐给我们，不是为了做我们的向导和指引，神也不是给我们良心叫我们感到难受，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感到难过。如果良心的作用仅仅只是叫我们在做错事之后感到罪疚和难过，那么这个标准，这个价值就太低了。如果我们要得到正确的指引，不是靠良心，而良心也不是绝对的，这仍然是在于我们的良心受过什么影响。为此，人的一生如果只是凭良心做事，这并不足够，因为个人良心的标准都不一致。有些事情我们做了，却不能被别人的良心所接受，但可能 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，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却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就是说，同一件事，有的人呢，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做，因为良心实在过不去。他知道，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，他一辈子都会感到不安，他一生会受到良心的责备。但是，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他就显得无所谓，完全没有良心上的责备和拦阻，也不感到后悔或者是不安。试问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让良心做引导，岂不是很危险？岂不是毫无保障吗？因此，如果我们只是凭良心生活，凭良心行事，这还不是绝对可靠的。那么，如果良心的存在不是为了做我们的引导，也不是为了叫我们做错事之后感到不安和受到责备的话，那么良心的功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边，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良心呢？好，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，就是为了保护我们。神给我们良心，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处理和保护我们里边的良心，因为这是神所给我们人生的一个警报系统，能够保守我们不至于毁灭，不至于伤害自己。它能够保守我们，不让我们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做出一些我们将来会后悔，以至于带来长期恶果的决定。当我们心中有了想要犯罪和做错事的意念的时候，良心会向我们发出警告。有时候，良心会在我们心中发出细微的声音，指出我们这样的想法和看法是错的，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不正确的，又或者我们不应该这么做，我们不应该这么看，我们不应该这么想等等。良心会告诉我们，这么做是不对的，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行为表现。良心的存在会带给我们羞辱和罪疚。可能我们突然之间会感到自己有很大的罪疚，很大的压力，好像千斤重担的压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感到很不自在。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呢？是因为我们里面良心的警报系统所发出的声音，它在危急关头挽回了我们。正因为良心有这样的功效，正因为良心对我们是这样的重要，因此我们要留意良心所发出的信号，绝对不可以忽略。我们看见保罗竭尽所能的要保持自己有一颗清洁的良心，无愧的良心，就是因为他看重良心，知道良心对他的重要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是为了保护我们，所以良心对我们是很重要的。神不但给人良心，并且早在旧约时代更是把圣洁的律法赐给他的选民以色列人，透过律法让以色列人看见神的圣洁、公义以及良善，这一切神道德的本性。而律法赐下，就让以色列人看见自己的污秽、不义以及不善。请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。罗马书七章七节，保罗说，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因为人的良心受了玷污之后，可能功能丧尽，以黑为白，以暗为光，以苦为甜。而律法写在石板上，就指证出人的罪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所颁布的十诫，我们晓得十诫的第一条说了，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们不能妄称神的名，而十诫又要求我们要孝顺父母，不可拜偶像等等。另外，在人跟人之间，我们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心，不可做假见证等等，这些都写在石板上，让人清清楚楚的无可推诿。当神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，颁布了律法之后，以色列人分辨是非，就不再是单单凭着自己那已经玷污堕落了的良心，而是在神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光照当中，看见自己已经远离了神的圣洁、公义和良善，看见自己原来是有罪的， 自己的良心是已经被玷污的，并且再也不能为自己辩护，只能仰望神的怜悯。这是神赐下律法的目的，律法是要叫人知罪，律法成为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在这方面呢，我们可以参考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4节。好，我们看见良心成为普世人的审判。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二章14节到15节。罗马书二章14-15节，保罗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而神期望律法能够成为他选民以色列百姓堕落良心的指引和依据。圣经说，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。事实上，没有一个违背诫命的人是不受苦的。十诫论到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人的关系，以及我们跟自己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基础，是神给人的伦理基础，道德规范。要是我们不去思想律法字句当中所隐藏的经义，不去找出律法当中的义，而以神的话语作为良心的基础，或者我们不愿意用神的话语来引导塑造我们的良心，那么很自然的，我们就会接受别的事物来成为良心的基础，这是绝对的。而世俗所谓良心的标准经常是非常非常低的，甚至于我们不能感受好多人的所作所为真的是凭良心做的，因为好像他们所做的是丧失了良心一般。请我们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7节到19节。以弗所书四章17到19节经文说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底昏暗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今天作为基督徒父母的，我们要留意自己儿女的良心标准，不要只顾着赚钱，为了生活而整天都不在家里。当你离开了孩子，任由他独自一人的时候，即使孩子不到外头去，他也会受到电视啦、报章杂志啦、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，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我们要看重影响孩子一生的事物，不要以为暂时还没有看见问题的出现，要是等到发现问题的时候再来处理，往往已经太迟了。今天有的人，他良心的标准非常低，即使犯了罪，像暴力、像色情的罪，他不觉得罪疚，或者不感觉有任何的不平安，甚至完全不当一回事。有些人甚至于是公众人物，或者是某方面的领袖，而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所谓的上行下效，许多人就受到影响，而且那个影响是相当相当大的。因此，我们绝对不能说我是凭自己的良心做事，这是很危险的说法和做法，因为这要看我们的良心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到底我们是以什么来作为良心的基础。我们再看刚才所读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四章17节开始，我们这一次看到第24节。以弗所书四章17到24节，保罗说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底昏暗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若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好，神的儿女蒙恩的人，是不是也说自己是凭良心做事呢？同样不能，绝对不能。因为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圣灵里重生了，我们已经领受了属天的新生命。这不等于我们从此就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系统。事实上，我们成长的背景，我们所接触的事物，都会一生影响着我们，不容易彻底摆脱。因此，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还要学习神的话语，还要好好的操练和追求，才可以有基督生命的彰显。因此，基督徒不能够单单靠良心行事，以良心作为标准。因此，最重要的莫过于我们要站在神的话语上，凡事以神的话语作为依归。到底主的话是怎么说的？我们不能效法世俗，被世俗的风气所塑造。我们唯一可以看的，可以根据的，只有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依归，这才是最实际也是最正确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的犹大书20节以及21节。犹大书20节21节，经文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良心的功用不是单单使我们不安，乃是为了保守我们，为了我们的好处。既然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为了保护我们，因此我们就要小心去护卫它，好好的看重良心的功用。要知道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过去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使得良心失去功能。但是因着神的怜悯，当我们在圣灵里重生得救的那一刻，我们重新得回了清洁的良心。而往后，我们陷在罪中，犯罪的时候，与我共之的良心会向我们发出警告，圣灵会为我们担忧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良心的声音。每一次当良心提醒我们的时候，警告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听从，不要忽略了，免得良心失去它的功用，使我们无法听见它的声音，造成我们生命的亏损。好，今天的讲题《清洁的良心》第一部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愿神赐福弟兄姊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我们都得小心去建立自己良心的系统，以神的话去塑造自己的良心标准，好让我们获得良心的保护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